他的三昧则会深，如果他自浅，他的三昧则会浅。所以在一行三昧的时候，他在底下在你们八十二页的下面，他有介绍一行三昧。他说你怎么修一行三昧？因为你要修一行三昧，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先学般若波罗蜜。有没有找到？你有找到吗？在哪里？八十二页的下面吗？
第三栏。
对啊，第三栏啊，大概第九栏附近，对不对？
一行三昧。
一行三昧。
善男子、善女人修持三昧，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你要修他之前，应当先修什么？
般
若波罗蜜哈、啊，然后他就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先修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因为它会影响你在修念佛三昧的结果。然后他在讲这个是后面才说，那他在前面他的上栏八十二页的上栏，上栏的地方，他有一段大概在，你记得八十二页上栏的地方呢，他有说啊，诸佛菩萨，你为什么要修念佛三昧呢？然后在大概十五行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现在终止讲哎，他就说你为什么要修念佛三昧？你在修念佛三昧之前，他就说，哎，有他就是假设现在你们都是大菩萨，你们要去教众生，你会看到上栏的地方，你们都要去教菩萨，那你们要去，你们这些都是去要教化别人的菩萨，那他在交代这些菩萨出去的时候，他跟人家说，你们要出去要教人家什么？不是要教念佛啊，他是说你们要先去教人家般若波罗蜜啊，你要以种种智慧善巧让他能够去修般若波罗蜜啊。为什么？就是回应到他的下栏的地方，因为你的般若波罗蜜会影响你念佛三昧的成果，这是第一件事，这样 OK 了吗？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那念佛三昧他到底是什么人在修的？他就底下教，就在八十二页的上栏靠大概二十十五行一直到二十九那个地方，他就说，因为般若波罗蜜谁在修？他说我们就不要举界内啦，因为界内就很简单，你连界外的修那个，就是能够让你直接从凡夫起修，而且是有次第性的哦。界外而且能够就是你能够通达到成佛，而且一直到界外的，你不用再换方法的，有次第性的是哪一教？藏通别人哪一教？别教嘛，对不对？就是别教，别教你可以在界内从凡夫起修到界外，你都不用，就是次有四相有次第的，一路修修到成佛。他就举了别教做例子。那别教做例子，他一开始就讲说，你看呢，别教的十信位来自于三邪，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他们都在修什么？念佛法身，他们也都在修念一切种子。接下来他就讲说，那像那除了这样子以外呢，那如果到醍醐位，就是如若生出手书嘛。就是从凡夫起修一直到三十心，这是如若生出手术。那到醍醐位呢？醍醐位就什么意思？别教转入原教的那一些人，就是登地了嘛，登地跟等觉了，登地那些都被叫做转入原教的人啊。他们修不修念佛？修啊，他说他也修念佛三昧啊。所以呢，从修因的角度来看，念佛三昧是不是大家都要成佛的都爱修？有没有？有。那他说，那你看看前面我在八十二页上栏大概第中间的地方，那个佛也交代这些要去教化众生的菩萨，也交代他们要教人家干嘛？教人家般若波罗蜜，教人家念佛三昧。他说啊，你看看他要去在修的人修这一条路，交代人家去教化众生的人，他也交代他带他们走这一条路，可见这一个念佛三昧重不重要？重要啊。这样子有没有交代清楚了？修因正果的人他都交代他们要这样做。然后念佛三昧怎么念？上次就告诉你有五门啊，那五门我都有介绍啊，有吧？嘿啊，这样子 OK 了嘛。嘿，所以他用简单的就可以讲完的。那我们既然讲义书没有到，我们就看那个，那念佛三昧讲完了，那现在怎么办？身心论我没带， 我只有带决意三昧跟那个四愿文。要不然我们来看决意三昧要不要？决意三昧还是随之意三昧？要不然看随之意三昧比较容易，还是要看决意三昧？短的先讲，那随之意比较短啊，因为决意三昧讲下去就昏啊。决意三昧哪里会昏？举个例子，它里面有些地方你们可能会听的就会昏的。你们找到决意三昧了吗？有哈，我们来看一下决意三昧，第六百二十一页中栏最后一行，他就问他说啊， 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只有用对意用觉来说三昧？对，对象物是什么？意，意是你的受持，对不对？用什么来说明？对的这个对象物用觉来说明三昧，这样了解了吗？就是你对着 B 用 A 的用 A 来说明三昧，然后他就回答说 A 是觉嘛，哈，叫做照料啊。然后这个意叫做诸心心术法，三昧叫做调直定嘛，哈。讲完了以后，到了第三行下栏第三行621页下栏第三行，他就问说中间诸法无量有找到？他说那诸法无量好啊，那你既然这样跟我讲一，他说那诸法无量你为什么用但只有用对意用来三昧不谈其他的，就是他前面是问说你为什么这样子，他会讲说那你何以不去谈其他的，他就解释给你听哦，一切诸法虽复无量然穷其本源莫不皆从心意识所造，找到了吗？好啊，那他现在接着就是说好啊，所以啊为什么啊，他就举例来说有人言，有没有看到有人言？有人言这一段都是
下栏第
六行，有人言在第六行，谁在报错？报错第六行，有没有找到？这个有人言这一些地方啊，你觉得很有道理，这个有人言这个地方就是一般你在唯识看到的或者是解深密机看到的说法，然后智者大师他会辩驳这个，他觉得说这个只是你把它拆成很四项，真的如果你去修观的时候你修觉意三昧绝对不可能成为理论这个样子，所以他前面举的这个举非的一地方是举唯识跟解深密经的说法，你们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解深密经也蛮好玩的，我以前在那个忠孝东路上新一寺的主题啊就用解深密经上啊，同学就觉得好好玩呢、欸，就是他会介绍你的心念怎么跑怎么跑怎么跑，然后他讲的就很四项，可是问题是当你在修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是这样子，他只是把你拆解怎么讲呢，像这个你们来看，走看我的手，看我手这边，这是省，就因为在下午在他们班上也是、啊、这是省律，这是决定嘛，我不是跟你们介绍中忍位的吗，下忍中忍嘛，省律决定嘛，然后这是叫做省律决定是两个刹那嘛，然后观于一行嘛，观什么形象？什么形象啊？哎，你们班上过嘞？省律决定观哪个形象？中忍位是观什么形象？十六形象的什么形象？回答，不用等我，我不说，等你们还在苦地嘞。中忍位早就已经过了苦地，苦地在苦在外烦嘞，中忍位都要内烦了。来，我上礼拜才在画在上面，你们不是有抄吗？中忍位观什么为主？如果你们这个没有记清楚，你们就算理解，你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嘛。那这样子你再看这个新意识一定蛮跨博，为什么它有什么不对，什么形象？形象四地有十六形象，哪一个十六个请你猜一个，对，它是观非常形象，来你看这边非常形象就代表说它不能只观单一形象，不能只观单一动念上面来说，它不能只有一个刹那，它必须要两个刹那以上，这样才会看到有变嘛，才会叫做无常嘛，所以它就是观省律决定观非常形象，然后观到最后它的非常这个省律决定关于一行，然后厌患心满，然后已经可以改成去观上人位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上人位观什么为主？观什么形象为主？什么形象？对，苦形象。各位看这边哦，现在是两个刹那，我第一刹那省律，第二刹那决定，我在当中看到是这两个刹那，那我第三个刹那起来了，是省律决定，然后你接下来还是省律决定嘛，那请问一下是省律决定省律决定这样子长这样吗？省律决定然后再省律决定怎样？你的摇头是怎样？不知道还是不是？它不是长这样，我的省律决定之后，我的这一个决定就是同时是下一个刹那之前的省律，所以说它是2+2=3，好，然后所以说这当中就是非常，你在当中你看到，你以为我们以为我看到是决定相，事实上它同时是下一个刹那的省律相， 然后所以他当中我定境也没有定境。那这个当他已经观这个观到究竟圆满之后，他上中忍位满，他转入上忍位，上忍位的就是不用两个刹那，他都以同一个心行，同一个刹那当中直接观苦行相，直接观苦行相。那因为苦行相它是一个静态的，就 focus 的，可以关起来的，所以它只要一刹那。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它什么东西是动态，什么东西是静态，才知道为什么它两刹那，为什么它一刹那，要不然到后来只是会背啊。那像现在这个地方，像这个解释秘经又是用类似这个例子，举非有人言这个地方，就是像唯识相中的这种说法。因为就是智者大师他不是他对或是他错，意思是说当他要说觉意三昧，因为觉意三昧它是属于圆顿的，那在说圆顿的时候他就要辩驳次第的嘛，那不是次第的错，是次第不能把它放在圆顿，这样了解了吗？就是 A 是 A，B 是 B， 不要把在讲 B 的时候把 A 放进来，他的意思只是这样。他说有人言啊，找到了哈，第六行初，就第一步哦，你对境觉知，那你一呼目识，就是你有觉知心，这叫心。第二个是能够筹量分别，叫做意，这第二步嘛哈，觉知然后筹量分别。然后第三步呢，了了事达明知于事，就是你能够去分别以后啊，了筹量分别之后，你在你的事里面去把它配对跟它的名结合，看到它的背后的，这叫做心意识的差别。好，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对不对？然后他就底下就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是用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如是取者嘛对不对，就你用这样的角度去理解的话，堕什么心颠倒、想颠倒、见颠倒，哇，骂得好严重哦，一次骂三个，一口气骂。嗯，那一口气骂完了以后啊，接下来第九行的若能啊，有找到，他就要讲出智者大师说的这个觉意三昧，事实上他的觉和他的意不是原来你用解生命机的角度去理解的，你应该怎么去理解，他就也是说三个步骤。第一个，了知心中非有意，意非不有意。如果你能够知道心中非有意，意非不有意的话，那你心中应该是非有事，意非不有事，这样了解了吗？你先把意跟事两个配，那这个当中呢，来看我手好不好，看我手，我拿两个笔，哎呀，怎么说比较好，我这三个呢要去乱的时候啊，你原来它的前面的说法是心意事是有次第性的嘛，觉知，然后你去分别，然后你去把它的名跟它的意涵配对嘛，是不是叫做心意事。那现在他要告诉你是说，你应该知道你的心中，你不能说它有意，你也不能说它没有意，事实上它应该叫做什么，若即若离。好，那你应该也要说你的心中有事还是没有事，对对，也是若即若离。好，这是第一步，就是以心为主说两者非有非不有嘛。第二步呢，就是换的换意起，换那个意起来，了知你的意中非有心非不有心，非有事非不有事哈。第三步换你的事起来，了知你的事中非有心非不有心，了知你的心那个意事中非有意非不有意啊，这三步嘛，然后合起来说，在第十三行倒数八个字，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心意是，找到了吗？是什么是？是看到吗？倒数八个字，这个是就是说这样，这个是是当限定词，像这样子说法的心意是，不是一个，所以呢我必须，因为它不是一个，你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相貌，单一的一个运作，所以我必须要立三个名字。可是我立给它三个名字，你又不能说它是三，因此我就说它是一性。好啦，那但是你说这个名呢，真的是一个名吗？是他说他又是非名，你说他性，他又不是真的有自性，所以非名故不三，非性故不一，非三故不合，非一故非散，非合故不有，非散故不空。这个不空是指没有，这个不空是指没有，就是完全不存在，不是我们讲的空性的空，这是否定，就是没有。所以你非有故不常，非空故不断， 事故他转折以后，他说所以新意识呢是不断不长啊，不见断长，终不常见，是一还是意啊？你事故如果这样说的话，这样来说意的话，那这个意呢本身就是含摄于心跟事，那当然心也就含摄什么意跟事，事也就含括心跟意啊。如果你可以这样观察的话，就可以破意的无明，其他结识的无明也都可以破。所以他就讲二十一行，他就说所以我举决意就可以来说明三昧，因为这当中所含刮的一切所有的修法都统摄在里面的。接下来就举经证说的，好啦，举经证说的，然后呢你们要看他的譬喻啊。哎，好像应该录音耶，有在录吗？来，我们来看他的那个譬喻，他的譬喻讲得很漂亮。哎呀，既然你们这么爱听，我们就来看看呢。我们来看他的譬喻，好不好？你们，所以你们想要听决意三昧就是这样子，很难呢。我觉得你们先看随之意三昧，再来看决意三昧，好不好？要不然你们这样一看就傻了。他的决意三昧的说法，你们就是来看我手。就是你今天省律你决定，那你说你的决定就叫做它有定向，或它有个名称为省决定吗？那如果你称它为决定，你的下一刻的省律难道是隔开的吗？不是嘛，是在下面嘛。所以你说它给它名，这个名又非名嘛，因为它本身又是这个名嘛。但是你说它省律决定，是因为它对它而说它是决定嘛，它对它而说它是省律嘛。然后但是你这样说它是非二还是一，就它是非一故说为二，但是你真的要去看二，二当中你又在这里面看到它本身这一个又具有两个身份，又可以说它只有二，这样懂了吧？可以意会哦，但是很难完全懂。就是你将来如果你们去修，它不是光这种情况有这样，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修那个四禅波罗蜜的前面在教你们的时候，有跟你们讲说你们会有一个叫做初觉，然后观嘛，然后觉观过后你在操作的这一套运作的时候，你后面有一个叫做观察觉，这个观察觉会在观察你前面的觉观，那这个观察觉在观察你前面的觉观的时候，后面还有一个省律心在判断你观察觉在看前面的觉观的时候，你这个省律这个觉观察觉是有没有沾沾自喜念头，对不对？然后这个省律心这个整组起来以后，还要去 focus 你的发心，修禅定的发心跟智慧，所以事实上你看到这时候他们是同一个刹那在运作的，所以你应该你的内心会有好多个好多个层次，不会只有一个，不会像一般我们在学唯识或在学那个觉神逆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嘛，好像一个接一个一接，事实上它是一串，然后你会有很多层次的心思在运作。
那就是无量觉的意思。
也不是哦，你无量觉的意思它又是别的，它是指你那个分别智的开发到一个程度，那它这个讲的只是说你事实上你就是连凡夫愚痴人他也都是这样，只是他能不能去看到知道他是这样，
像老师你讲说第一个决议用后面第二个还要再去判断第一个决议有没有
我不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第一个跟第二个本身是一组，它是一个 circle， 第三个是在录第一个跟第二个的 circle 的运作，它是录影机，然后他在录的时候就是看这个录影机剪接师他在录影嘛，然后他在剪接嘛，然后背后有一个叫做什么，你们知道一般电影审后面一个叫评审委员或审的那个委员，对，就是还有一个委员在那个地方，好，那就是这样。所以你前面两个不是一跟二的关系，它不是，他们两个是一个 circle， 然后另外这个跟他们没有 circle 关系，他就是在旁边就是独立出来的，他没有去管他，他也没有去设他，他就是录影，纯粹在录在剪接，他跟现场是不交集的，他只是纯粹的去录。然后呢第四个他更在外面，他在外面可是他同步在看看你的剪接的结果， 看你这验证的结果，然后你这个简介的结果有，然后整个看完这整组合起来一到一二三四，然后第五个在外面的时候，第五个是指说你要回去看你的发心跟智慧，然后由发心智慧来判断一二三四的运作，就可以决定这个人现在的状态应该安在我们断惑修正上面什么样的位阶。所以不是一跟二什么谁去咬谁，没有没有，他没有咬，他们有点就是我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出来的。你说啊，
那这样等于是说把觉再分出次第来，比如来讲一个是
没有次第啊，
你前面起的那个
你现在就是有次第，
第一组的那部分
他们同一刹那，他们没有次第，现在这个地方告诉你就是没有次第。像这个地方它的第五行到第七行就是有次第，一二三，你先对觉知，然后你才筹量分别，才了了事达明于斯，这就是有次第。然后他告诉你说，如果你真的认为有次第，就是心颠倒、想颠倒、见颠倒，对啊。所以你现在还告诉我说他有次第，意思就是智者大师在否决说不是有次第的。你们，我刚才觉意三昧跟唯，就是那个不是觉意三昧，那个解释密经跟唯识，它就是有次第的。然后你学天台的那个觉意三昧，因为天台里面它有很多种修法嘛，如果你修你看的是藏教的三贤四善的修法，它也会有次第。可是如果你今天看的是觉意三昧、随之意三昧，你就要把那个次第的东西要记得把它换个角度去看，你不能再用唯识的角度来看它。所以我说学天台，事实上为什么学天台必须要看很多不同的不同派别或不同的系统的经跟论，因为智者大师他的天台不是他去发明的，他是把所有的经论，当时他那个年代他所接触到的经论，也是类似这样大藏经的系列，他把它分类。所以你应该把天台弄懂，就必须要回头去看很多他的系统原来的原文。所以为什么我去看解释密经，我去看唯识，我看成唯识论，甚至我也去看中论中观，我都去看。为什么需要？因为我才可以知道智者大师他在讲通教在讲什么，他在讲藏教在讲什么，这样子。然后他这个系统我们真的完全去理解后，就会知道说他在这么少的藏教的文字里面，他背后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体系。那像现在因为你会看到这个是觉意三昧，觉意三昧它是属于原教系统，那原教系统你就不能用它前面这一段，比方说五到七行的次第性的解释密经的系统，或唯识或如来藏的系统，你就不能用这个系统把它放在原教的里面去，就必须要用另外一个系统去理解它的修法。那这样子就是像上次你说的，不同的修法、不同的地基盖起来的大楼是不一样的。那你不能把这个黄色的架构拿起来放在红色大楼去做架构，这是不同的架构。所以我们在讲智者大师的每一种三昧的修法，就必须把他的架构都要理清楚，他是用什么的方式。所以天台，你说他真的有什么样的一个独特的修法的架构吗？我觉得应该说它的架构基本上众生的架构大概它都里面都含色，因为它就是一个佛法东西的整会嘛，整理。
那这样老师，我们譬如来讲，要了解这个觉意三昧，那这个觉意三昧应该在什么时候操作，然后怎么样去了解这个次第，就是说觉意三昧你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如何去判断这个是不是在这个三昧中，就像老师讲了，是下忍、中忍、上忍这
样。没有，觉意三昧早都超过这个位阶了。那个下忍、中忍，他还在凡位，凡就是还是凡位。那这个觉意三昧，他基本上啊，他绝对不是凡夫位就做得到的。应该你可能要先五品弟子位正起六度过完，再来修觉意三昧比较容易，不能够用去修什么下忍中忍的方式来做修觉意三昧的前提。它的前提不一样，就是你修所谓的刚才你提到的下忍中忍这个部分啊，这个地方它比较适合的是修四双八倍，它不适合拿来修觉意三昧。觉意三昧比较适合的，我建议比较适合的前置作业应该是五品弟子的修法，
因为我觉得它很细啦，
它很细，
也就是说它观法 关到非常细微的地方，那个不是那种我们讲
不是，因为都很细，就是那个下忍中忍，真的你去把它学清楚，它实际上也很细。像我刚才讲，就是说你是要二刹那还是一刹那，是跟你观的形象有关嘛？你能够观心行观到一刹那，这也很细，是不是？然后你五品弟子位，当你观到那个兼行六度的时候，心行也是很细，心行也是很细，两个都细，都很细，都很细。只是说什么做，你现在问的是什么作为修决意三昧的前提会比较好，我是不是回答你这个问题？所以当你不告诉我说修中忍下忍，我只是告诉你说修中忍下忍的方式比较不适合拿来做决意三昧的前方便。我要回答的这个，我不是要否决三中忍下忍不好，它有它的方便，比方说四庄八倍，它就很适合用下忍中忍，这个就是所谓的四善根做它的前方便。但是是决意三昧就不适合啊，决意三昧有决意三昧比较适合的前方便，就是类似我讲的五品弟子位，它就比较适合。
那老师照这个决意三昧这些文字来看起来，它是动中，
基本上你只看了大概十分之一不到，所以你不能说照这些，你只能说照我刚刚所看到这一些些。嘿，
对，那是在动念之中去观这个决意嘛。观
基本上他应该是不动念当中去看。
念既然不动，怎么会有新意识？
佛菩萨的念动不动，佛动不动，第一件事。佛如果你认为他动，这就有问题了。可是他不在度众生，有没有在积感？跟众生不断的在积感，有。所以今天是动不动，你的定义。
没有，我们是就我们现在这个当下这个位，当然是凡夫位，就算。
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这个位去揣测决意三昧动不动，不能把决意三昧降到我们这个位，因为决意三昧本身不是我们这个位的人的。我们只能知道他怎么修，然后去做，然后去学习，然后朝向达到他的层次的时候去修他。我们不能把它降下来，说我用我这个层次去理解他，然后去把它说我这个层次的动不动就是决意三昧，应该是用决意三昧的动不动去理解决意三昧。
谢谢老师。
他很厉害啊，他敢问问题，你们要这样子问，可能你们都还有点震撼啊。我们举例啦，那决意三昧我们举它里面有蛮好看的一个例子，就是它一开头变法相的地方。那既然你们要看，我们就稍微看一下上栏六二一，我们今天就看六二一就好，我们把六二一稍微能够看一半就很厉害了，好不好？六二一页，这是大正藏第四十六册1922号经1922号经。那我们来看一下哦，第十二行，找到了吗？他说啊，怎么样才可以称为正音？怎么样可以称为了音呢？标准，反照心源。视之实际，所以你的标准要到视之实际。一般人都以为反照心源就 OK 了，没有，那还没有到正音佛性。反照心源就是最基本的一点点的了音嘛。然后随着你的反照心源的程度高低，然后视之实际的吻合度多高，就来看你的最后密合度会多高。那他接下来第十四行他就举例啊，譬如嘛哈，清净虚空之中啊。圆满日光湛然而照，然此空之与日，非即非离，非住非不住啊。那他说啊，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这个日住在空中，那住空中，那空怎么样，日应该就跟着怎么样，对不对？比方说黑夜来了，那日应该就要暗淡的嘛。就是因为它不住空中，所以空暗的时候，日它不会暗嘛。然后因为日亮，日也才能够照空。如果它住在一起，它应该就一体了。所以他就说不住啊，这个在后面他会解释啊。那日呢，因为不住空中啊，他又没有离开空中，所以他可以照他。他如果离了，他又没办法去照他。那这个日呢，可以做因缘啊，破什么？破暗。这个日就譬喻你的慧，譬喻你的慧。那个你的空，那个空中的空就譬喻你的佛性，就是你的慧呢不离你的佛性，慧也不急于佛性。所以当你的日光越来越亮，就可以显现出天空也会变亮，对不对？所以你修慧才可以显你的佛性嘛。 哎，这样了解了吗？他后面就一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他说啊，第十七行啦，显空之要啊，那虽复呢灭暗显空啊，他看起来灭暗显空，那你这个空呢到底有没有增呢？增加了空还是减损的空？有没有？没有。他说空也没有损益，虚空依然是虚空啊。那这个理上来说的话，有没有看到这个理？从理上来说，实无损势以推之啊。那这个可是呢，它没有损失什么，可是这个暗蔽呢就不见了。那你说这个空，那个暗，那个空性，性有增加吗？也没有增加，虚空也没有增加，对不对？性也没有增加，但是呢，它没有增加，暗也没有减，暗烧掉了，也没有减少了这个空虚空。可是你空界当中所含的万象就能够什么显现的啊？就能够显现的。那这个能够显现的以后啊，他就说啊，就能够显现。他说，那这个虚空呢，性虽清净啊，他找到了没有？这句话很棒哦，此虚空性虽清净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日光，则有暗起啊。那虚空并不能够因为虚空是空的，就自己能够把暗去掉。他也就是说，你如果你自己认为你佛性本有，那你不可能因为你自己认为你的佛性是空，你就能够除暗，你必须还是要靠什么修慧。所以你这个暗想要去除，必须要靠日光，必假日光。如果日无空无光，那也就没办法去照空，懂了吗？所以说呢，如果没有日，若无日暗则不自除。没有日的话，没有太阳，这个暗自己可以自己去除掉自己吗？无明可以自己去除掉无明吗？也不可以。但是你说这个暗真的有个自性有来有去吗？他说也没有啊。那这个日的体相，你看它真的有所谓的生跟灭吗？好像你的慧长出来了，慧消减掉了。他说你也没有办法看它有个生灭相啊，但是你却很能够知道什么，有日在照空，然后有慧能够彰显你的佛性，就像乾坤洞晓，以智慧日能够照你的心性空。二十三行有没有画起来？以智慧日能够照你的心性空，你不觉得这句话好棒哦？我不知道，我觉得读到这句话我就很棒，所以就把它画起来，然后多读几次。以智慧日照你的心性空，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接下来他举十个譬喻，各位先看一下，在你们中栏的二十三行最后一个字有没有看到空？然后第二十四行的日时语有没有找到？空日时语，就是接下来他会举十个譬喻来说明刚才我念的这一段文章它的含义。他接下来会举十个，这样了解了吗？接下来会讲举十个，我先帮你们把这十个标一标好不好？来，各位看到那个，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啦，我们在读这一份，好，这一份呢，你们在读的时候，我建议你们，这就我第几行第几行怎么那么快？你们待会帮个忙好不好？在这个地方有两条线，这里有两条线，你每隔五行点一点，每隔五行点一点，你就会很快的知道到底几行了。下面也是每隔五行点一点，你这样就很快就可以数得出来。如果说我说十五一定在中间嘛，因为它总共是二十九行，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为什么我可以看这么快？就是因为我每隔五行先点一下。那下面要介绍这十个譬喻，点好了没？好了哈，那我们来看哦。第一个譬喻呢，在上栏的二十四行中间，如你们看到如，找到了吗？如日非即空，这是第一个写上去一。第二个呢，在二十八行倒数第二行，如日非空，倒数第六个字，如日非空，非住空，亦非不住空，找到了没？写上二。上来倒数第二行，倒数第六个字，有没有看到？如日非住空，亦非不住空，有哈。第三个，请各位看到中栏第三行中间，如日能破案，写上三。如日能破案，第五行第一个字，如日虽灭暗显于虚空相，写上四，那边是四。第五个在第七行中第七个字， 如日不损空，写上五哦，那边是五了。第六个在第十行第五六个字，找到了吗？有哦，第十行第六个字六，那是六。第十二行第二个字写上七，如空虽清净不能自除岸，有没有找到？写上七。十二行第二个字写上七。十四行第倒数尾巴数上来第五个字，如日若无空，亦则无光，写上八，那是八。第十七行下面数上来第八个字，如暗无去来，写上九，找到了没有哈？然后二十行，二十行下面数上来四个字，如有日照空则乾坤动了，写上十。这第十个呢一直到二十二行倒数第三个字，以四意，我们打以好，那个上面画两条斜线代表到这边第十个结束，下面是结论。 OK， 好啦，那这十个譬喻呢各位都跟上齁，我们来很快的看一下，你们这十个譬喻如果都很清楚，你们两个一块看。那如果这十个譬喻你都很清楚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辩论基本上你对于不会输了啦，因为你的脑袋会很灵光。所以这个，然后如果你更可以把它理解变化以后，你对于佛学很多的问题都会了解非常的清楚。我们来看第一个，第一个呢，如日非即空啊，那日非它不是即空啊，但它又不能够离开虚空。他说因为如果日，他想说他的前提先假设，如果他的就是要求标准，你的日不能即空也不能离虚空，然后接下来反论，如果若就是反论，如果日即是空，那你虚空何能照，懂了吗？就是你不能自，你没有这个虚空照虚空啊。然后如果你说日离于空，那你不可能依空而有照，所以它是不即又不离。所以慧日亦如是，慧日呢它不能即心性空，但它又不能离心性空，因为如果它跟心性空是相即，那它则应该心性本具嘛，那这时候你不应该会修，因为修行而后你的慧会增长，然后你有断惑，所以说你不应该因为修而才会有所谓造。那如果你离开心性，那你这时候你修应该也不会去造到你的心性啦，所以它是不离不即的问题，这第一个大家清楚了。那这以后就可以跟他举例子啊，有人跟你辩就可以跟他举例子。第二个呢，他说日非住空亦非不住空，因为他不住空啊，所以怎样，他可以造一切。如果他住空的话呢会有什么问题，他在底下会讲。他说啊，第一个是不住空他能够造一切，第二个呢他非不住空，所以说他不会堕于空，如果他住空他会堕于空。好，这讲完他就说慧日亦如是，每次讲慧日亦如是他就要把你反过来要讲正是他讲的例子。他分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说他不住于空，因为他心性空呢不住于心性空，所以他才能够造一切空，如果他本身住在里面他又何能造呢？那他非不住空，所以他能够造空，而他的慧心有没有退转？不退转。所以他暗去除了他的慧，有没有因为去了暗，或者暗去除或暗增长，他本身的慧有什么问题？没有，他没有动退。就回答刚才沈先生讲的，事实上问题就在这，他本身是没有动退的，他的慧心是没有动没有退的。第三个他说如果日能够破暗显出所谓的虚空相，那这样的这个例子就比较简单啦、啊、所以慧跟慧日也是这样，慧日能够破无明暗显发你的心实相，就是它能够显出来，彰显出来。好，第四个他说那个日呢虽然灭暗，看起来好像暗除掉了显了虚空相啊，但是你说空有没有增加它的损，空有没有损失掉什么，损失暗吗？没有，空还是依然是空。那空云呢有暗在上面，它有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慧日也是这样子啊，它能够除无明暗显发心的实相，可是它对于心性来说，心性空本身是不增不减的。第五个他说日不损于空，亦不复增亦空，就这个本身呢这个慧日出来对于你的心性空是有增有损吗？他是说啊，它能够除空中的暗显空中的万象，那慧日呢也就是这样子，虽然于心性空啊，它本身呢到底有没有损益？它没有，它没有损也没有益，可是它有一个功用，什么功用？ 断诸烦恼，成就万行，显现空界当中的一切法，叫做显现一切法。这样了解了没？然后第六个譬喻，他说啊，第六个跟第七个譬喻我都很喜欢，六七八都不错。他说空虽然清净呢，那如果你没有太阳的话，这时候暗就会起来。心性也是这样子，心性本来虽然是叫做清净的，可是如果你没有智慧光，我没有智慧光，那这时候就有虚妄惑就会起来，是不是讲的也不错？好，第七个，他说他这个空清净，但是这空清净他可以自己除暗吗？不可以。他说暗啊，必要除掉啊，必须要假借于日光啊。心性也是这样，虽然本来清净，但是不可能自除惑啊，必这个惑要灭，必须以智慧来照啊，必须以智慧来照啊。这是不是都跟那个我们刚才讲的念佛三昧是不是很像？你要修什么？你要修一行三昧，能够造法界、圆法界，必须要修什么？般若波罗蜜，系统都是一样的。那第八个，他说，如果日无空无光，那有照的效果吗？没有。那你空如果没有日，那这个空依然就是一片黑暗啊，暗没办法去除。慧日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心性空，何有能够所谓的照啊？那心性空，那你无慧的话呢？如果你心性是空，可是如果你没有智慧，那我们这个妄，这个虚妄的惑，这些迷惑有没有可能会断？不可能会断啊。所以心性空，但是如果没有惑，没有智慧的话，这些妄惑永远不可能断除啊。就像说，如果这个那个天空啊，虚空是空，可是虚空当中如果没有日，依然是一切暗啊，所有的万象也不可能会显现。第九个，他说暗呢有没有去有没有来？你说无明有去掉有来吗？那日呢有没有生跟灭呢？他说解惑也是这样，假名说叫做破惑断惑啊，可是这个惑真的有个自信吗？惑本身也没有自信，也是无所有的，没有自信，他也是不来不去，实无所破，你认为你有所断有所破，事实上也实无所破，实有断。你看智慧虽然普照，可是他的性呢常是极然的，所以本身他都一直认为说，你在修的时候，当你的慧越来越高，你应该是越来越知道其性是极然，是不动的，那不生不灭，毕竟呢是无所造啊。第十个非常棒哦，如日照空啊，乾坤动小然呐、啊。那好啦，他说啊，那如果你反观你的看我们的自性空，那一切世间诸法不也是他一切出世间法，从世间出世间法，如果我们回头能够用慧性来反观，一是一样，都是能够朗然圆显。这样了解了吗？棒不棒？所以结论以示意以上面这十个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我说智慧啊造于心性啊，就像是空中当中的太阳啊。所以如果你能够去仔细，我们大家来仔细的思维这个寻，就是思维空日时欲啊，能够达诸法相，因此而能够入觉意海啊，那就叫做呢真的了解这个变，就是能够分别啊诸法相也呀、啊、棒哦。哎呀，所以我跟你讲说觉意三昧不容易啊，不止啊，这十条只是开头啊，后面 一串哎，后面很多啊，比方说七觉知他就列了六个层次，然后呢怎么样到达那个觉意三昧的方便行，立了七个层次，然后这些层次一层一层的波斯抽检，要慢慢来，我们先休息一下。